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如约来到阅人艺人故事会时间。今天是2020年8月20日，星期四。前几天，我有幸拜读到一首《修道归元歌》，这首歌道出了作者在修习路途中一路的艰辛与正悟。它的结尾处是这样写的。长江水，怒浪奔，淘尽千古修行人。劝君细读修道歌，来世不再落红尘。这是怎样的一首修道体悟呢？敬请大家收听本周的故事会，上下求索，自于本真，从外交官到奉献者之路。主讲嘉宾。亚修达·库马尔·帕布，请大家掌声欢迎，Hare Krishna，欢迎您，亚修达·库马尔·帕布。
Hare Krishna，各位奉献者们，大家晚上好。Namo Vishnu Padaya Krishna Prasadaya Budhale Sri Madhi Tamo Krishna Goswami Iti Namo Vishnu Padaya Krishna Prasadaya Madhi Bhakti Vedanta Swami Iti Namaste Sarasvati Devi Gauravani Pracharini Nirvishesha Shenvati Paschadaya Deshatari Hare Krishna。首先呢，非常感谢主持人，还有这个组织者，今天呢邀请我来给大家呢。这个交代点我自己的啊，叫做料啊，这个挖一点料啊，我这个料呢，肯定不是籽料啊，肯定是草料啊，所以大家拿到这个料以后，可以去喂马啊，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没问题啊。声音清楚吧？啊，这个
可
中
以，
国有句话啊，叫做"苦海常作渡人舟"，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信仰的人啊。想到出世的人，往往都是因为苦啊，因为有了苦，所以想到出世。但是对我来说呢，这个还不是主要的原因啊，因为我从小呢，其实生活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我父母呢都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家啊，所以我是在国外出生的啊。我当时是在瑞士，我的父母啊是在瑞士结的婚啊。那么我也是在瑞士出生，之后呢，这个2岁以后回到了中国。总的来说呢，我的儿童时期啊还是非常幸福的。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对我的这个思想有了一些这个改变啊？应该是从文革这个时候啊。当然，我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呢，还很小。啊，文革开始，我大概是这个6岁啊，6岁的样子。但那个时候有2个事情啊，这个我的印象特别深。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突然一天啊，学校啊，那时候小学嘛啊，学校开大会啊，这个前2天还在教我们的这些老师啊，都被五花大绑啊，这个头上戴着高帽子啊，胸前挂着牌子啊。压到舞台上面去了，啊，然后曾经受过他们教育的学生呢，上去的是对他们拳打脚踢。哎呀，当时啊，这个我虽然小，但是我有些接受不了，因为这个原来是怕老师，现在是老师怕学生，啊，这是一件事啊，对我的内心呢，第二件事呢，也是差不多同时期。这有一天一起来啊，觉得家里人呢这个眼光有些异样啊，这个外边吵吵嚷嚷啊，我就跑到外边一看呢，当时我们家呢，我们家住在1层啊，我的外公外婆呢啊，跟我父母啊，还有我的妹妹呢，我们住在一起。我一出门一看呢，这个我们家的这个阳台呀，旁边墙上全是贴着大字报啊，铺天盖地大字报。这大字报是批什么呢？就是批我这个外公啊，说我外公是9代大地主啊，因为我外公呢，他这个书香门第啊，就是原来在这个江苏，他是江苏人啊，在老家呢，当时是四大姓之一啊，4大姓之一，姓方啊，非常有钱。但是呢，后来是什么呢？就是我外公的父亲走了以后呢， 这个我外公啊有一个弟弟抽大烟啊，把家庭啊给抽败落了。后来我的外公呢，就在南京呢一直教书，啊，他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生啊。那么我外公呢，从那之后开始，啊，就是每天啊早请示晚汇报，啊，每天早上啊我们一家啊就站在这个客厅里边啊，对着一个大也不叫大字报啊，一张大纸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啊。然后呢我外公啊带头，我们一个个就是念这个毛主席语录啊，早上念啊晚上念，这个搞得我这个最后成了什么，成了一毛病了啊。我记得小时候啊特别清楚啊，这有一次晚上睡觉啊，哎呀这个想上厕所啊，找不着厕所，就这个到处找，哎找着一个公共厕所啊，这时候呢这个门口啊有个红小兵啊，不行你不能进啊，你必须得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啊。哎呀当时急呀、啊、急急急，结果想不起来，结果只能跑到旁边一下子尿床了。这个可以你可以想象啊，这个小时候啊这个铺天盖地的啊红卫兵活这个运动啊，对这个我幼小的心灵啊这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啊。那么基本上呢这个小学时期啊基本上是这么过来的，一部分嘛应该这么说。后来呢这个就是上山下这个上干校啊，当时呢外交部呢全部都是基本上全部啊都去到干校里去了啊，在湖南干校江西干校啊，这个我母亲呢带着我们两个人啊去湖南干校，我父亲当时已经去了江西干校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比较自由一些啊，接触了很多这个农村的一些事物啊，那个时候也是吃食堂啊，跟着大人一块儿就是混日子啊。后来呢这个我父亲呢这个被外交部啊调回北京啊，参加这个尼克松的这个访华的接待任务。这个因为我父亲忙啊管不了我啊，这个我母亲也管不了我，太闹，我那个小时候是有名的一个小顽主啊，就把我送回老家让我爷爷奶奶看着啊。这个我爷爷呢是这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啊，这个跟当时跟林彪啊是同届啊。但是我爷爷呢他是这样，他在这个家乡啊担任的是保安大队长，但是他有一点，他是绝对啊不会去欺压百姓，而且手上没有一粒的血债啊，只要是被抓住的共产党有人保就放回去啊，所以他的这个名声特别好，在那儿的名声特别好。那么这个解放后的时候，当时啊这个很多的啊地主也好啊，是国民党军官也好，都被枪毙了啊，大家都知道那时候的故事啊。但是唯有我爷爷呢是没有任何人投诉他啊，来控诉他，而且在我奶奶的争取下，我爷爷家呢是被定成中农啊，所以我爷爷啊一生啊他也是慈悲为怀吧，虽然是当兵啊慈悲为怀，而且他呀这个他能舍，怎么叫能舍呢？这个文革他一看啊，文革时期到了，苗头不对，把家里的所有的这个贵重的字画啊，据说还有皇上的什么字啊，什么岳飞的字啊等等，就放到这个家里边这个当着大庭广众的面啊全部烧掉啊，意思是我这没有四旧。那么我父亲把我送到那儿以后呢，这个我爷爷奶奶对我呢也基本上是放养式管理啊，所以我在老家呢这个学会了什么放牛砍柴种地啊，我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啊，包括抽烟啊赌博也都是在那儿学的啊。这个因为那边人杂呀，哎没人管啊，当然我是只是学会，我知道是怎么弄啊。那么在老家的时候呢，这个有一本书啊等于给我埋下了种子。这什么书呢？就是这个西游记啊。因为我爷爷呢基本上把书啊把这些书全部都烧光了，但是只有这个西游记呢不知道是怎么扔到哪一个墙角里，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有一次我是不经意的，哎发现竖版的啊，这个封面有点破的，已经发黄的那么一个书。当时我是几岁啊？我当时是这个十一岁。哎呦，当时看了这个书以后啊，这个如获至宝啊，我就捧着这本书花了整整一天不吃不喝啊把这本书看完了。因为大家知道西游记啊，它这个里边的故事啊知识啊 基本是道家思想、佛家思想很多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初步的接触了佛家思想、道家思想，但是那个时候还没形成一个概念，没有形成什么理论，哎，只是觉得好玩。这72年呢，这个尼克松访华结束后啊，我父亲呢就把我接回北京了啊，就上了小学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也还是文革期间，所以呢也没有什么人学习啊，大家都是什么写大字报啊啊，大家可能岁数大点的还知道这个黄帅是吧？啊，写大字报啊，我父亲呢，他说你一定要学习啊，虽然你现在学了以后没用，但是以后肯定会用。所以我父亲呢就逼着我学什么，学英文啊。这个除了学英文以外呢，这个我有一次在这个偶然呢，在我这个父亲的书柜里边啊，发现了一本什么呢，就是篆书写的孟子。这个孟子呢，大家知啊，是这个儒家的啊，这个大学中庸啊，孟子论语是吧。那么旁边正好有个正版书啊，这个也是孟子，我就对着学这个篆书，一边学一边也就慢慢吸收了里边的知识。这儒家思想啊，对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啊，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的做人做事都是以什么，以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啊。这个其实君子呢，就是这个有一次这个记者问圣帕帕德说，我怎么来分辨啊，谁是亏士那的奉献者啊，谁不是？帕帕德啊，他没有说别的啊，他没有说你看他是不是念16圈啊，你看他是不是涂提拉克啊，你看他是不是穿兜铁，没有啊。圣帕帕德只说了一句啊，亏士那之觉的奉献者应该是 gentleman 啊。这个 gentleman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国翻译过来就叫君子啊，西方人叫绅士，就是绅士就是君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是针对世俗人讲的，就是亏士那的奉献者他起码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记住圣帕帕德的这个训示，这个教导啊。好，这个我们回到主题上来啊。那么孟子啊，学了孟子以后，我就这个基本上了解了一些儒家思想啊，那么对我的个人的这个为人处事呢啊，也形成了一个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那么上了大学以后呢，我是接触到什么呢，就是学这个大乘权啊，那也叫义权啊，大乘权啊。大乘权的权理呢，实际上它也是禅宗啊，这个比如说王香斋啊，他写的这个大乘权权理，它里边有句话啊，叫权本无法，有法也空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大乘权啊，它没有定型的这种套路，有了套路就空了啊。大家如果对武学感兴趣的话，应该知道大乘拳啊是实战性非常强的啊。那么后来毕业了以后呢，我是被分配到了这个外交部啊，然后呢到驻外使馆工作啊。我在这个第一个使馆呢，就去的泰国，泰国工作了4年，这个马来西亚工作了4年，因为我那个处三处啊是专门管这个东南亚的啊。就在使馆里边呢，有一点呢，就是接触的人呢基本都是高大啊，高大上啊，都是这样的人。比如说中央领导人啊，中国中央领导人去访问啊，这个主席啊，是吧？这个你像当时这个杨尚昆去访问的时候啊，还有一些总理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中央领导人都去啊，都去了以后，我们使馆我都是参加接待的啊，有时候先遣组的啊，就跟他们非常的熟啊，这个跟他们也有一些合影啊。这个就是在那儿，就是我们平时在电视上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中央领导人，但是在那个场合下呢，你可以跟他平起平坐都可以，他们也没什么架子啊。然后你在住在国呢，像总理呀、啊、这个国王啊，也是也见了不少啊，就是那个对这种高层次的这种活动、这种人物啊，没有什么新鲜感。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国内去到那儿演出的很多名人啊，也都是到使馆必须，因为那个时候有规定的，任何到啊国外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公务活动，都必须到使馆什么签到。我在那儿呢还见过一个什么呢？气功大师叫沈昌啊，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听说过没有啊？大概这个如果大家在80、90年代知道气功热里边气功热的话，大家知道啊。这个沈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大师， 沈昌是搞这个开发什么气功茶啊，搞这些东西的啊。一个是他啊，我跟他也聊了聊。那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个道家叫天柱宫，就是安徽天柱山那个地方，道家天柱宫的一个传人啊。他呢到那边去给泰国这个啊，当时在马来西亚人治病啊，也在使馆待了一段时间。那么他呢是自愿的、义务的，为什么为使馆人员呢教授这个天柱宫？当时呢我也学了啊，而且我学的非常认真，很快就出功能了啊。然后他一看我这个哎，这个可造之才啊啊，有一天呢就跟他的助手把我叫到房间里去了，然后呢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包来，这打开一看呢是两颗丹，他说这两颗丹呢一公一母。然后拿出一个杯子，里边有一瓶酒啊，放了一瓶酒，这个倒满一瓶酒啊，然后把这两个丹呢往这个酒里一放，然后告诉我，你看这两个丹到这个酒里边就活了。我一看果然这两个丹呢就开始在这个酒里边就是绕圈啊，绕。他说你把这个喝了啊，你把这个喝了，我就连丹带酒啊一块就喝了。喝完以后啊，他说你躺地下。我呢就四脚八叉，我就躺地下了，我不知道他干嘛。然后他和他的助手啊就拿着一个桌子翻过来，把桌子面压到我肚子上，然后两个人就在上面啊就跑在那个桌子上就踩跺啊。那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我说好像没什么事儿。他说对了，这就是这个丹的起作用嘛，啊，这个给你加气了啊。当时我觉得当时也没有太珍惜这东西啊，因为当时对道家呀不是太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看来这师傅对我是另眼相看啊。我这回国以后啊，后来也是前两年，我因为跟他一直脱离关系了，后来啊找不着了。后来我一看呢，我查网上查到了以后啊，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安徽一个很大企业的老板了啊，大概身价几千万上亿了啊。当然我也没去找他，还没去找他啊，我找的肯定也是传教，是吧啊。然后就是什么呢，这个回国啊，回国以后呢这个气功热，哎呀，到处是气功大师啊，啊，什么湘宫、中宫啊，这宫那宫的都有啊。当时我们这个外交部也有不少人练啊，请了一位大师啊，叫义宗公啊，这个大师叫略生啊。这个教完了以后啊，哎，我跟他谈的挺谈得来的，他就把我啊，就揪过去当他的助手去了啊。这个也教了一些什么螺旋手法呀，给人治病啊。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上台啊，每次一讲台底下啊几千人，他在前面打坐啊坐禅，我在后边什么呢念诗啊，因为我的声音比较洪亮念诗。有一次他表演的是什么呢，叫拘魂法啊。什么叫拘魂法呢，就是当他打坐我在那念诗的时候，你就看到底下的这个观众啊这个听众啊，一会儿哎有几个人就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就从座位上啊慢慢起来，就走到台前去了，就像被这个魂儿啊被人家给啊给勾住了一样啊。那个时候我真正看到的是真正的本事啊。那是那个大师还确实有一些本事啊，就是他念一些咒语啊，他完了那个打坐还真可以把人呢拘到台上来，然后他治病的功能也很强。当然后来呢这个人品行不是太好，我觉得啊，也跟一个小女孩啊睡在一块弄了。就是当时这个气功热这些大师啊，就是他们这个套路啊我都特别熟啊，所以我对这个法轮功啊什么这些东西我一看这都是骗人的。你包括现在啊，我不点名啊，现在瑜伽界啊有一些大师，所谓的大师啊，底下有的几十啊几百个门徒啊，什么动辄收多少钱呢，一看这都是骗子啊。我跟大家说，这个骗子啊，一个是骗财啊，一个是要名啊，所以这些东西他都骗不了我。嗯，那么后来呢，我这个因为当时啊外交部啊咱们工资比较低啊，我记得我那时候一个月才90多块钱，当然那个时候90多块钱也还算可以啊，但是外边的人呢、啊、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啊都3000多块钱了，哎，我觉得有点不平衡啊，那时候境界还不高呢啊。后来呢就是这个在使馆呢跟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哎认识了，这马来西亚华人是跟澳大利亚搞一个什么工程啊，搞个融资工程挺大，多少个亿什么的啊，让我在国内当他的这个代表啊。完了我回国以后啊就辞职了，就辞职以后呢他那也没弄成，可能因为政策的问题呢，后来我就去了哪儿呢，就去了中粮了啊。 就是辞职以后去中粮，从此以后呢，我一直就到我现在退休之前，我都是做什么商业地产、商业房啊、商业地产啊，这个可能有在北京的什么金源呐、中粮啊啊，什么这个，像包括这个外地的啊，其他的一些大的购物中心呢啊，我都操作过啊，但是我就是没去万达，万达请过我好多次，我没去，为什么呢？因为万达啊用人太狠啊，我这个人呢是这样。就说我在外边工作，我绝对不当一把手啊，领导说让我当个一把手，当个项目老总，我说我坚决不当，我只当副手。为什么啊？因为工作只是我的副业啊，我的正业是修行。你一旦当了一把手以后啊，你就没有时间啊去修行了。我当二把手啊，我就出谋划策，管个部门或者怎么样，哎，有很多的时间呢，我可以用来修行。所以我这一辈子呢，我就是给定的自己就是修行啊，但是呢无财不养道啊，所以我挣钱也得挣，是吧？我后来在一些美国呀、加拿大呀、英国啊一些大的企业里边做这个高管啊，这个但是老板想提拔我呢都提拔不了，我说我就当副手啊，比如说当总裁不当，我就当副总裁啊。然后之后呢就是开始接触到什么呢，就是佛家佛门，我当时皈依的这个师父啊，叫修明法师啊，是北京佛教协会的会长啊。那个时候非常的迷这个佛啊，这佛经啊也是那时候看的，包括一些这个心经啊，一些这个咒啊、咒语啊，全是那个时候啊这个背啊，死记硬背啊，背了很多的咒语啊，而且天天打坐啊，想成为想这个练成什么金刚不坏之身呢啊。后来这个。练佛同时呢，慢慢的又接触了什么呢？哎呀，很多的法门啊，主要的有包括什么呢？叫中华昆仑女神宫啊，妙航的啊，我不知道有人听说过没有啊？这个妙航呢，这个人还是有一些品行的啊。他原来是一个工厂的党支部书记啊，后来自己练功练出什么？练出光爆来了，这个自己把自己光爆一闪呢，把自己打到暖气上去了。你看这个人多厉害！这个光暴他练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他是自悟叫昆达里尼瑜伽啊，就是昆达里尼瑜伽。后来他自己呀、门都没关就出家了啊，现在这个人还在，好像去了、这个好像被关过一段时间，后来放出来了啊。然后什么呢？就是这个观音法门，就是这个现在被定为邪教的观音法门啊。我记得特清楚，那时候叫印心啊，咱们叫启迪，人家叫印心啊，说去印心啊，这个通知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啊，这个集合完了，上了一个面包车啊，小面包车开到一半路停下来，然后开始发誓啊，不能这个不能那个，否则就五马分尸啊，这个当然这是胡扯淡了啊。你看我们现在离开这个观音法门了啊，我也没五马分尸，我现在这个身体还挺好呢，是吧啊。所以这个很多的邪教都是用这个东西来骗人啊，包括这个阴流瑜伽呀等等啊，那个时候也接触法轮功了，我一听，嗨，这个东西都是骗的，骗人的啊！所以我就讲什么呢？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咱们修行，现在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人呢，容易上当受骗，什么合一大学了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没有这些经历，他们没有被骗的经历，所以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们也没有培养这方面的智慧啊。所以有的时候来说呢，可能你被骗几次啊，不一定是坏事啊，但是你得长智慧啊。那么我参加了这些这个气功那个功，这个教那个教以后，我就慢慢的增长了一些智慧啊。那么修中华昆仑女神功，我是第一次知道有什么呢，有《薄伽梵歌》这部经典啊。因为中华昆仑女神功呢也是学薄伽梵歌，但是它是曲解啊，它把奎师那呢称为是九天玄女啊，然后里边的这些都是歪曲吧啊。那个时候的这个薄伽梵歌呢是什么呢？是这个张宝胜啊，社科院张宝胜的那个版本。那么那个时候呢接触到薄伽梵歌，当然不是咱们传承的薄伽梵歌。那么后来在这个公司啊，在一家美国的这个供公司做项目，我在江西南昌啊负责一个项目，闲来无事啊，有一次周末啊，到南昌一个景区，我忘了是哪儿，在里边转，看到一个，在一个小卖部里边，哎，看到一本书，哎，这个书面上有一位老人，哎呀， 这个相貌真是异相啊！怎么讲呢？这个眼睛、耳朵啊、鼻子、额头，哎呀，这叫五岳高耸啊！啊，因为我学个面相，这样的人呢，叫做入世为王，出世为圣啊！这个人不得了，一定是个大圣人。这位人是谁呢？就是圣帕普帕德啊。当时那本小册子在叫什么？叫《再回来》啊，我记得特别清楚。不知道是奉献者放在那儿呢，还是他们这个小卖部进书进过来的啊？所以我第一次啊听到《薄伽梵歌》这本经典啊，当然不是正宗的啊，是中华昆仑女神宫。那么第一次见到这个圣帕帕德的照片，就是在这个公园里边啊。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等于这个冥冥当中啊就把我慢慢往魁上直接这边推了啊。而且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在一些 QQ 群里边啊给大家讲法啊，什么佛法道法都给人讲啊。那时候已经有人要拜我为师了啊，那时候我也琢磨我是不是应该开始要出山了啊。那个时候我们一块儿修观音法门的人呢有五六个人一个组啊，你像有个叫 Lakshmi Patel 的，叫李斯佩，我不知道大家啊有些人可能清楚啊，这个后来离开了啊，后来也启迪了啊。吴鸿瑞啊，瓦拉和穆提做服装的，他那个服装的牌子就叫 Krishna马一飞啊 ，Mandarin 啊，还有我，还有几个人啊。那么李斯佩呢？他认识谁呢？认识张忠勇啊。张忠勇可能大家有的不太清楚，说书名叫加格纳的法布啊。现在在一个这个现在叫曲县救国啊，在一个佛教寺庙里边当主持啊。李斯佩是在修藏密的时候，修密宗的时候跟张忠勇认识的啊。但是那个时候张忠勇呢，已经。加格纳的法布呢已经进亏上知觉了，我们就开始接触了啊。然后刚开始看这薄伽梵歌，我一看这薄伽梵歌，哎呀，一会儿是这个梵文名，一会儿是那个名字，一会儿是这术语，哎，看的脑袋发疼，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啊。所以我这个再插一句啊，所以我们以后这个书啊，我们要起到接引的作用。什么叫接引呢？就是首先让人很容易先明白啊，然后你再去教授人家那些梵文词。要不然他有时候会形成一些障碍，对吧？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大概有几十个啊观音法门的人啊，忽悠都进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修观音法门的时候啊，这个青海无上师啊，我们觉得他慢慢越来不像修行人了啊，这个又染了头发，又养宠物啊，又开珠宝店呐、啊，开服装店呐、啊、等等啊，据说还有几个这个。男小蜜啊，据说又怀了孕了。我们一看，哎，这不行了啊，不纯粹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大概几十个啊，这个修观音法门的人啊，开始进到魁上知觉里边。当时那个桑迪尼马他吉也是我们这一批的啊，但现在没剩几个人了啊。这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啊、为什么修别的法门的人到魁上知觉里边不太容易能留下来？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修别的法门。受这个非人格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很多人是在追求神通，知道吧？啊，所以这个呢，我们现在如果听众里边有啊，或者以后听录音的，如果你以前修佛修道啊，修这些气功啊什么的，就是你的概念啊，你的思想，你一定要转变过来，你一定要把理论搞清楚，把哲学搞清楚。什么是人格性？什么是非人格性？为什么不能去追神通啊？包括佛教，佛陀也说不让追神通，对不对？啊，追神通的坏处是什么？如果你这个坎儿过不去，你就还会追求这种神通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里边，粗糙的啊，粗糙身体的感官享受，最重要、最主要的就是色欲啊，它让你感觉到啊这种躯体的快乐。这是粗身、细身啊，也就是精微躯体里边最大的障碍，就是神通啊。当你修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神通就成为你的障碍了啊。所以我很庆幸啊，我当时修法的时候也修出一些神通来，我很庆幸啊。我到魁上知觉里边以后啊，我慢慢的就这个神通就没有了啊。如果还有神通的话，可能我也不见得就能待下去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么接触到奉献者了啊，从那个开始接到奉献者了，1997-98年啊，然后我们去有一次我去这个加格纳的帕布呢，就把我这个请到他们家啊做帕萨的啊， 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修行啊有什么方法啊？他说我们这修行啊就是唱唱歌。我说你唱唱歌就能解脱了啊？我们这打坐一天还得打坐两个多小时呢，你这唱唱歌能解脱？这功夫啊，一听这个啊不以为然啊。然后呢这个他做完这个波嘎啊，开始荣耀啊，在那念祷文。我这个当时啊就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啊，因为我们修非人格的嘛，大家都讲究一个苦行，修神秘感，对吧？这个打坐是吧，你有神通没有，对吧？你这个唱唱歌能唱到多高境界啊，对不对啊？那个时候这个影响挺大啊。然后呢见到了这个乌玛帕提啊咕噜啊，没有太大的这个感应啊，就是感觉到这个法门呢、啊、这个很一般啊，很浅，很肤浅啊，不像我们这个佛教这经典博大精深呢 啊还有这气功，我们有这能量啊。然后就是98年了啊，98年呢这个阿玛勒奎什纳戈斯瓦米和吉利达尔斯瓦马哈拉吉啊，就是在我进入奎什纳之觉，接触奎什纳之觉以后第一次显现了啊。那么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就去参加一个这个三位咕噜，包括乌玛帕提斯瓦米的这个三个人啊，他们三位大师啊这个讲法啊，我们也当时参加了啊。这个去了以后呢，一直听啊塔姆勒奎什纳戈斯瓦米在讲课，特别是这个讲到这个灵性导师门徒和灵性导师之间的关系，我呢就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说我可能会对一位灵性导师感兴趣啊，但是我怎么会知道我这个不是停留在心意层面上？我怎么能够知道啊我跟他啊是一种终身的关系，一种永恒的关系啊？有可能我是猜测的是吧，是心意上的，是一种感性，对不对？那么塔玛勒奎什纳戈斯瓦米呢，他就对我这么说，他说如果你没有这种真正的这种感应的话，那么你就选择一位有助于你啊去做奉献服务的灵性导师，能够很好的指导你的啊这个灵性导师做你的启迪灵性导师。嗯，我琢磨琢磨啊，是这个是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啊。那么我心里当时就想呢，那我估计可能就是认乌玛帕提斯瓦米，因为他常驻北京。但是当这个联谊完了以后啊，下来以后我们大概有个三四个人就在跟这个塔姆勒奎什纳戈斯瓦米马哈拉吉啊跟他单独的聊啊，当时旁边有奎什纳普瑞美啊，还是谁我忘了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咕噜跟我当时我们双眼对视的时候，这个整个我这个灵魂呢、啊、就融化了。因为我当时啊还有佛教思想冥想，所以我当时就说哎呦，那个感觉啊就突然我明白了什么叫以心传心，以心相应啊，就是那个感觉一下子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啊。当时我这个外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当时奎什纳普瑞美他，我记得他事后跟我说，他说当时你就像个孩子一样啊，返老还童了嘛，是吧？所以我当时毫不犹豫啊，我就说我能不能啊做你的门徒。这个塔姆勒奎什纳戈斯瓦米据说啊他是不轻易不是那么容易就收门徒的，后来他讲了一下就可以啊，所以等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啊。就得到这种这个仁慈啊。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当然后边之后啊我跟他还有一些感应啊，因为这感应是个人的，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啊。那么之后呢我跟他有啊这个几十封信的这个交往啊，包括各种问题啊他都给了我一些非常具体的指导啊。所以我想呢这个我进入到奎什纳之觉啊能够走到今天，我觉得呢完全是这个灵性导师的仁慈，自己没有任何能力啊。所以我们这个都知道，我们的祷文里边都是唱的，只有凭着啊灵性导师的仁慈啊，我们才能够啊觉悟啊，能啊见到奎什纳。那么一直到2000年啊，两年之后，我得到启迪啊。 那么这是我基本上的一个历史啊，就是修行史。那么我再讲讲就这当中呢有一些什么体会啊。我的体会呢，就是因为我本身呢，我们修观音法门呢，我们自己就本身就是吃素的啊，所以这个守戒呢不是难事啊。这个念诵，我记得第一次我念诵的时候啊，念到第五圈，哎呀，那个脑袋就跟要炸了似的，念不下去，那能量太强啊。后来慢慢适应了，可能这个因为是净化吧啊，慢慢适应啊。这个所以念诵啊，守戒啊，这个但慢慢适应了。但最主要啊，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哲学，你一定要理解这个哲学。因为为什么呢？本身我们呢是在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国家里面，是吧？而且我们又接触到几乎所有的这个法门呢、信仰呢，要么是无神论，要么是非人格论。就是我们这个污染呢啊，不光是今世，可能前世也都受过这些污染。怎么样去理解哲学？这个对我们每个奉献者来说啊，都是最重要的。我有的时候接触了一些奉献者啊，这个启迪很多年了啊，还不太清楚什么叫人格，什么叫非人格啊。但是这是我们的教育啊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刚建立这个 GBC 大学啊，现在就是说呢，奉献者呢要一批一批要去培养啊，包括一些 Bhakti Sastra 这样的课程，大家应该去好好去上啊，上这个。有系统的啊，就是不要见着一个课就进去上，见着什么人都去学啊，你学乱了。而且有些人呢，他没有经过培训，他这个思想，他这个理论里边有一些杂质，知道吧？啊，对于你们的成长会有一些负面作用啊。那么我为什么会选这个修行？我最前面讲了，这个苦海难作常作渡人舟，我并不苦，但是我为什么要修行？就是我探讨人活着为什么啊，生命的本质是什么。那么不同的宗教和法门的终极目标呢，它都是生命的圆满，但是圆满在什么状态啊？比如说以前我修道的时候啊，修道的这个终极什么成仙呢，对不对啊？没有痛苦啊，是吧啊？修佛的是什么呢啊？成佛呀啊，金刚不坏之身呐、啊，等等等啊。但是窥上这些哲学啊，刚才我讲到了啊，到加格纳的那儿啊，吃普萨旦呐、唱诵啊，好像都没有打动我，但是。窥上之觉当中最打动我的一条是什么？就是它不是让你成为主人，它让你成为仆人。我觉得这个啊，对我来说震撼太大了。我是修到最后成为仆人，但是很多啊，在道家里边，在佛教里边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成佛成仙，我当时就想，我成他干什么？对不对？我成佛干嘛？对吧？成佛了以后我没痛苦，没痛苦以后干嘛呢？啊，很多的疑问。就是这一句话，做仆人全都解决了。为什么？仆人的职责是什么？仆人的职责就是服务，对不对？仆人的服务就是服务他人，这也是我们什么呢？就是共产党员的职责，对不对？也是什么呢？也是基督教的啊教徒的这个职责啊，这个特蕾莎修女是吧？也是菩萨的职责啊。救度众生，对不对？你看所有的正教啊，它最终都是什么呢？都是教导别人怎么去苦得乐，怎么样给别人快乐，怎么样去服务别人，去度化别人。其实终结起来，终归起来，就是一个做仆人。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因为是相反的，我们最不愿意做的就是仆人，对不对啊？我记得当时我后来到上海工作了啊，当时这个亚摩拉姐带了一个新人来修佛的啊，我们俩聊天，他说我接受不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主人都还没当好呢，没当上呢，我还想当主人呢，我当仆人，这我接受不了。这个是非常一个非常普遍的这个观念啊，就是大家呢都想当主人，都想让别人服务自己啊。但是我经常呢是什么呢？有时候在给别人这个讲课哈、啊，我记得以前在这个河南我也讲过几次郑州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底下大概上百号人，我说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有个人来帮你，你得到别人的帮助了，你会感到很快乐，对吧？啊，很高兴。同样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去帮助别人了，你也有快乐，对不对？那么这两种快乐，哪一种快乐你觉得更强烈？ 底下的这个啊，这个听众啊，异口同声，当然是帮助别人的快乐。那么，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总是想要得到别人的帮助，而不去帮助别人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物质躯体，我们有这个我的概念啊，我们认贼作父，我们把物质躯体当作是自己的这个啊本体啊，我们希望别人帮助我，我自己能得到享受，我能得到感官享受，对不对？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把这个啊，我们老说伟达知识和世俗知识，这个世俗的知识它是伟达知识的一个反过来的倒影啊。所以《窥察知觉》里边这个仆人心态啊，是对我冲击是最大的。所以也确实啊，我在服务当中我能感觉到很多快乐啊。所以这个是我对《窥察知觉》哲学啊这个为什么坚定不移啊，这是其中的一点。所以这个仆人他体现的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价值观啊。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修行，所有的修行它的目的就是一个叫去苦得乐啊。去苦得乐就是这个乐就是你人生一个终极目标，但是乐有不同的层次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呢，可以看我写了一本书叫善恶的基因啊，这里边我有很详细的描述啊，那个网上你们可以买到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即使佛教讲无我讲空性，它也有一个什么呢，有个涅槃的四性叫常乐我净啊，这里边也有个乐啊。那么我们啊，这个萨奇达南达啊，永恒全知极乐啊，也是一个乐，就是生命本身的感受啊，就是快乐。但是怎么得到这个快乐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你只有知道怎么达到永恒的快乐的方法，你才能得到永恒的快乐，对不对？否则的话你怎么能得到这快乐呢？那么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大家说帮助别人比被别人帮助更快乐，是因为那是你的灵魂的原本的状态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在世间我们又不愿意去帮助呢？是因为我们停留在物质的层面啊，我们希望别人帮助我，我们希望享受别人啊。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啊物质概念障碍了我们的仆人的这个职责啊。所以这个是我对当时啊，因为我这个人呢喜欢琢磨啊，就是理解啊，去理解这个，我不理解的时候啊，我不会接受一个法门的，知道吧啊。当然这个窥察知觉呢，虽然我理解了一部分，没完全理解，但是因为我的灵性导师给了我这种仁慈啊，所以让我很快就进入进来了啊。那么只要啊，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行为一件事物只要是为亏什那的，它就是灵性的啊，只要是为自己的，那它一定是物质的。在《薄伽瓦坛》里面啊，《薄伽瓦坛》里呢，这个讲到这个大梵天呢创造物质世界的时候啊，他讲到这个甘达尔瓦啊和这个阿斯帕拉啊，就是我们中国叫什么，叫这个月仙，音乐的乐，月仙和飞天仙女啊，阿普萨拉啊，飞天仙女，这两个我们在敦煌壁画里边看到有很多啊，就是大梵天的一笑，从大梵天的笑里边生出了月仙甘达尔瓦和这个阿斯帕拉。他们一个是乐器好，唱歌唱得好，一个是跳舞跳得好，但是他们的这些呢都是感官享受啊，自己的感官享受。但是在药旨里面啊，圣帕帕德他这么说，他说如果啊他们把这些歌舞转成荣耀奎什那同样的歌舞，那他就可以让别人得到灵性的这个快乐，能够帮助别人在灵修上提升。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学习窥察知觉当中啊，理解的一个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理解窥察知觉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你怎么放弃这种我执啊。因为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理解，是因为我们的逻辑啊，我们理解问题的逻辑是物质层面的逻辑，所以我们拿这个逻辑套在灵性知识上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没办法搞懂的。比如说很简单啊，有个是吧，咱们这个里边有个故事说， 有个人问说，你这个大象能够穿过针孔吗？用物质的这个逻辑来说，可能吗？不可能啊。但是有一个对威士奴有坚定信心的人说可以啊，只要威士奴愿意，他是可以的。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考虑问题的角度，我们的逻辑啊，你是用灵性的逻辑还是用物质的逻辑？那么灵性的逻辑是通过什么建立起来的？是通过灵性的知识建立起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一个最大的收获啊。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纯粹奉献者不接受任何种类的解脱。你想想，我们原来修道、修佛、修这个因那个流的，是吧？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解脱吗？是吧？啊，这个去苦得乐，是吧？可是，在《窥视那知觉》里面，他说不接受任何种类的解脱，包括啊，萨洛克亚，萨洛克亚就是与主同处啊，跟主住在一个地方啊，萨瑞斯提与主同父。跟主啊有一样的富裕啊，咱们一撇与主同伴，哎，跟主同天天在一起啊，达如撇与主同相啊，跟主长得一样啊。我们知道百坤的那个啊，大家这个奉献者长得基本上就跟这个拿尔扬的一样啊 ，Akatwa 啊，就是什么与主同一，就是合一了啊。任何一种解脱种类，纯粹奉献者都不要。我说这个简直是太彻底了。彻底的不得了啊，什么解脱都没有，这不就是真正的无我吗？真正的无私吗？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还会留在物质世界呢？对不对？因为你不执着物质世界的任何的东西，你没有杂质，你无染，你纯粹，那你想不回灵世界都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啊理解窥视那知觉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意见。也就是说，你的杂念啊，你的私欲会在你回归的道路上啊，假设我们说回归的道路是一个电路的话啊，这个电路是什么呢？是灵性的能量通下来和你通过电路往回走啊，这么一个电路。那么你的任何杂念和私欲都形成了什么？形成了电阻。你的杂念越多啊，你的欲望越强，你的电阻越大，你越不可能回归灵世界啊。所以这个就是瑜伽的本质啊，我们经常讲瑜伽、啊。那么我的体会，因为我跟了很多这个大师啊，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什么呢？这个体会也是来自于什么呢？我对圣帕帕德啊也研究了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上不了网啊，而且上网的话你不会英文也不行。我那个时候因为还不像现在有很多东西啊，这个网络啊都被 block 了啊，都被屏蔽了。那个时候你想上看什么都有。我把伊斯康、窥视那知觉所有在网上查的信息我都看了一遍。啊，包括反对伊斯康的啊，包括方方面面的我全看了啊。我最后啊，我断定这个伊斯康是最有前途的，圣帕帕德是真正的无私的大师啊。你看他从来没为自己啊这个敛财也好，是吧，出名也好，他就是服务啊。他收了这么多门徒，就是让他们做奉献服务，就是把这些弟子带上来，对吧？没有一点私心啊。所以我当时就一看，这个是真正大师。因为我啊，我不但跟过很多大师啊，我自己也差点成了大师。我非常清楚这个所谓的这些大师他们的套路是什么啊。凡是啊卖弄神通的、吹嘘自己能力的人，100%都是骗子，大家记得啊。网上曝光的什么什么王林呐、气功大师王林呐、什么太极拳、什么严方的这些东西啊，一推人手一动，那些人就全倒了啊！凡是卖弄这些东西的，你们记着，都是骗子啊！这个话我就敢撂在这儿来啊！哪个骗子来跟我来对峙，我就敢跟他对峙啊！我能量还比较强，我不一点不怕这帮人啊！我可以跟大家说，我小时候啊，我在老家的时候，晚上半夜里边，我自己到外边，我想跟鬼对话，一点都不害怕啊！第二个，凡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啊，所谓的大师都是骗子啊，不管他嘴上讲的多好，你们记得了，全是骗子啊。我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的一个常人，大家合一大学你们都肯定清楚啊，可能甚至有人都参加过啊。第三啊，凡是传承不清楚的或者没有传承的人， 我不说他是骗子啊，但是你们一定要小心啊，非常直觉。为什么伊斯康，我进了伊斯康我坚定不移啊，因为他的传承非常清晰啊，使徒传奇一直传下来啊。我跟大家说，这个是你选择法门，也可能有的人啊，这里边听众可能有的人你没有选择伊斯康，你选择别人，但是你选择别人你也一定要记住，你一定要选择清楚这个传承啊。我们说有的看上去没有传承，比如说佛陀没有传承，但是你看他，第一他不敛财，第二他不卖弄神通，第三他不为了自己的名誉去沽名钓誉，他是无私奉献，你得看他的行为。当然我们知道博伽瓦坛里边有对他的预言，他实际上是隐蔽的传承，是吧？耶稣基督也一样，是吧？所以除了第一第二点以外，第三点传承不清的，你们一定要看他的行为啊啊。所以这也是什么呢，我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讲，我在进入窥上世界以后，我对这个组织、对他的创始人、对他的教理等等，我都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观察，我才决定进到这个窥上世界里面啊。所以，当我们讲啊，这个我们如何确定自己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修行的方法啊，一个修行的团体，这是很关键的。那么，也有人会说，我们窥上世界里边问题也不少啊，啊，伊斯康里面也有不少问题啊，肯定都有。我跟大家说，圣帕帕德讲啊，圣帕帕德有两个比喻啊，一个是医院，说我们伊斯康啊也相当于一个医院啊，凡是进来的人呢都是治病，对不对？那你说在医院的病人里边，你看到一个没病的正常吗？没病的人他进你医院里干嘛？只不过有人病重有人病轻而已啊。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第一是好为人师啊，就是我今天学到了一点，我呱呱呱呱自己修行啊，修为不怎么样，我都在到处讲啊，想让别人认自己当老师。奉献者里边有没有？有啊，还不少啊。第二个就是好见人过，就是喜欢看别人的过错啊。所以我们最好呢是把它转变一下啊，叫以人为师啊，以人为鉴。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好的地方我们去学，别人不好的地方呢我们也作为一个镜子啊，不要在自己身上发生。修行来修行去，修的是你自己啊。圣帕帕德说，我们每个人修行就像你自己开自己的飞机一样，你把你自己的飞机开好，你自己的飞机还没开好，你就想帮别人开飞机，你自己的飞机也掉了，你把别人飞机也拽下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非常关键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啊，我想我呢这个讲的差不多了，就是我讲的就是我们不要当骗子啊，不要想办法啊用各种的名头啊去骗别人啊，让别人捐款这那的啊。第二，不要当傻子，你要有智慧，要增长智慧。第三呢，不要当疯子啊。这个咱们的哲学里边说啊，没有宗教的哲学是心智思辨，没有哲学的宗教是感情用事，是吧？不要走极端，好好学习啊，读圣帕帕德的书，是吧？品质很关键。所以我刚才讲什么呢，就是最早我讲到这个君子的品质啊，圣帕帕德讲到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君子。那么在博伽瓦坛里面啊，在第四篇啊第二十章第十六十节讲，这窥上说，我亲爱的国王，我被你的高尚品质的和卓越的举止深深吸引，因而我十分宠幸于你，你尽可向我求取任何你想要的祝福，仅仅举行祭祀、修习苦行或从事神秘瑜伽而没有高尚品质和优良举止的人，不可能得到我的宠幸。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要仔细的去琢磨啊，就是真金不怕火炼啊，我们要让自己身体里的杂质去除，要让自己的黄金般的品质闪现出来，我们才能够达到圆满啊。好，已经一个小时了，谢谢大家的耐心听讲，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哈瑞克里什纳。
好的，帕布的分享简直超乎我们以往的惯例和想象，反正我个人是脑补了很多。 本来准备的问题，好像怕不在分享当中都已经给我们解决了。那听到怕不谈到您小的时候，受中国文化的启蒙，在您的意识心态当中有很大的植入了很多的一个定性的一些修养。那我想请问帕布，在库什纳自觉以后，那么您怎么看待就是中国文化里面就是四书五经里面提到的就是儒家的君子，还有在就是中国儒家文化里面所提到的做人做事的品行，跟库什纳自觉里面是否有冲突，还是说它是一个基础的台阶？您怎么看这一点？或者有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借鉴到库什纳自觉修行上面的一些？因为我们当今知道，一些小孩子也都在学习中国文化，有一些中国文化回头发展的一个势头，不知道您怎么建议这一块？
听得见吗？
听得见。
你的问题啊非常好啊，这个我在 GBC 大学呢有一个课程呢，就是要讲什么呢？就讲中国宗教的发展史啊和中国宗教的政策，以及啊婆罗门文化啊。大家知道婆罗门教是伟达知识的载体。为什么在中国啊？它实际上跟佛教几乎是同时传进来的。为什么没像佛教那样发扬光大？为什么没有立住脚？啊，这个课程以后有机会啊，我会跟大家分享啊。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同样问过我的灵性导师啊。我问我的灵性导师，我说中国的哲学啊里边文化里边有没有窥视直觉？我的灵性导师很明确的告诉我有。他说：“金子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光，只不过他们会以不同的名字呈现给大家。啊，我们说苹果，在中国叫苹果，在英文叫 Apple。啊，你不能说名字改了，它就不是苹果了，它吃起来都是一个味道。啊，那么我再引用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圣帕帕德，包括先生们讲过，物质的任何的啊品质也好，啊其他的事物也好。”都是空的，都是虚的。但是啊，大家听好了，但是如果你在前面加上一个一啊，就是说物质所有的事物，包括品质、道德都是零。如果你在前面加上一个一，Krishna，你后边的零越多，你的 Krishna 知觉的层次啊的这个品质就越多。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比如说。我们儒家思想讲做人，讲做君子，对吧？是讲你在物质层面做一个好人，是吧？那么最后是什么呢？是你能得到大家的赞扬，你能够啊给大家提供一个榜样。但是无论他怎么做，他始终停留在世间。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品质用于培养成窥视那的奉献者，那么你这种君子就是叫灵性的君子。我可以给大家，到时候以后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奉献者的26项品质里边，很多的品质都已经在儒家思想里边涵盖了，啊，都涵盖了，啊，所以我是怎么啊？我跟任何的宗教、任何的这种学说，我没有任何的对立，啊，我有的时候会去佛教的寺院，我去看见这些人。去拜这个释迦牟尼佛，我会很高兴，我跟他们一起高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也是窥视那一个化身呢，是吧？我到天主教堂，我看到他们这个颂赞上帝的这种美妙高兴，我也跟他们一块儿同乐啊，包括基督教，是吧？所以关键是你的心态啊。我是这么看啊，儒家思想啊，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啊，这个孔子说啊，六合之外就是东南西北上下啊，就是这个形而上的东西呢，我不讲啊，我讲的就是怎么做人啊，所以 儒家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培养怎么做一个好人，怎么一个君子啊。道家实际上道家很多的是跟儒家是相通的啊，儒道家里边的很多的修法呢实际上是从儒家传过来的，就是道家主要是修身体，把身体修好了。我想大家会有这种感受啊，就是说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连奉献服务你都做不好，甚至你连念诵都念诵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奉献者一定要有很好的身体。那么佛教思想，佛家我是看重它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它的这种空性。什么是空性呢？就是把玛雅认识的体无完肤，就是一定要认清楚这个物质世界的空，你才能不执着，你才能弃绝啊。这是我从佛教里边汲取的营养啊。所以刚才我再回到你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按儒家思想，按这个啊这个中庸思想，按大学啊这个论语这些里边的去做，我觉得我们能成为一个非常，然后我们当然加上我们对窥神的信仰，能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奉献者啊。谢谢。
好的，那就帕布刚才这个问题我想再深入挖掘一下，因为最近在网上这次疫情网络课程开的比较多，尤其奉献者关注关于儿童教育方面也最近开了很多课程。然后我知道印度圣帕帕德最开始也是在建立了孤儿库学校，也针对儿童培养这一块儿。不知道您回头再看一下接触了儒释道这个中国的文化的根基，您小的时候的那个成长过程，在接触奎斯纳知觉的孤儿库的培养儿童的方式，那您现在的对我们中国的奉献者居士奉献者的儿童教育方面有什么建议呢？是应该从中国文化着手呢，还是说用完全的再揉进去新的孤儿库学校的这种方式呢更好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孤儿库呢实际上它的原始的这种模式啊，就是跟我们中国古代的私塾是一样的啊。那么印度的古代的这种以前的这种孤儿库呢，它就是比如说这一个村里边有一个孤儿啊，那么这村里的这个孩子呢都送到这个孤儿去，这就叫孤儿库，是吧？那么这个孤儿呢，他是负责照顾什么呢？就是照顾这个从小到大都去教育这些孩子，他形成了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啊。那么这是印度的教育方式啊。那么我们讲教育啊，它是有目的的啊，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比如说我们不讲君子，也不讲婆罗门，我们讲做一个好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人。那么你怎么教育他，那是一种形式啊，那是一种文化啊，你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啊中国的时候要用中国化的这种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这个土壤啊，这个环境包括风俗包括文化传统等等，它都是在啊孩子的周边啊。那么我们讲的是灵性文化啊，所以我们不要说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把灵性文化和印度文化要分开，知道吧？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中国 GBC 啊现在正在研究的课题，也是正在推广的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是窥视它，至于印度啊本土的一些方式，我们没必要去照搬去拷贝，我们只是看它的方式啊是不是适合。我个人的看法是，只要有利于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君子一样的人物，我觉得用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方式更适合啊，因为它也更能容易接受啊，因为我们有这种氛围，有这种知识的这个架构啊没必要去照搬啊。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啊这个从这个孤儿库啊那儿去啊吸收一些东西，就是关于灵性的这些教育我们可以适当的加进去。但是我是希望什么呢，这种模式啊，如果你把方法形成一种体系，形成一种模式， 我们是最好是有一个团队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啊，在中国 GBC 的这个领导下，我们一起研究。因为为什么啊？就是孩子在成长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给他讲灵性的知识，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什么时候给他这个给他这个教育他一些这个关于君子的这些知识、儒家思想，这个需要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团队啊来研究。我觉得如果我们啊，就是说，其实奉献者中精英不少，有能力的人也不少。我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奉献者里边队伍里边形成不同的这种专业板块，比如说儿童教育，既能符合中国的国情，能够把他培养成一个君子式的人物，又能让他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个奎师那的奉献者，需要智慧啊。好吧，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回答了有没有啊。
好的，帕布的分享很受启发。我们修习的路任重道远，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此就是彼啊，要结合我们中国的国情，有一些人性化的因时因地制宜的一些智慧。那帕布，我们回。
有一个问题啊，我我先回答一下这个萨提提了一个问题啊。爬步，请您再讲一些与咕噜亲密的联谊，得到的亲仁慈，以及在咕噜离开之后如何得到激励，让自己继续服务的。这个我想说一下啊，就是说什么呢？当我修非人格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注重啊，我们只注重一个什么呢？注重一个师徒关系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师父给了你这个法啊。这个没有什么错误啊，但是在我们奎师那直觉里边，除了啊与咕噜的这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以外，我们还有一点，就是主的使命感。主的使命感，我们应该知道，从圣帕帕德到我们现在每个人的灵性导师，我们都在一个使命当中啊。所以我一般呢，我称这个我桑普达亚，我一般翻译成叫使徒传系啊，我很少用师徒传系啊。使徒传系它是有使命感的。什么叫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奎师那服务，这就是奉爱服务的精髓。那么怎么去服务奎师那，就是通过具体的这种使命，完成使命啊，去服务奎师那。这个使命来自于主采丹尼亚，也是奎师那本人。那么我们跟咕噜的这种关系也是建立在这种使命之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假设我的一位灵，我接受了一个奎师那直觉的这个里面的灵性导师，为什么接受他？首先你要说为什么接受他。有的人可能说是，哎，跟他个人关系比较好，或者我觉得看着他比较舒服啊，或者哎呀，他这个很有魅力啊等等。那好多歌星也有魅力啊，你怎么不去找他去？那好多这个佛教大师也有魅力啊，你怎么不找他去？是因为我们接受了奎师那知觉这门知识，我们希望进入到这个传承里面，而灵性导师是这个传承当中的一个代表，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接受了这个灵性导师的启迪，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我们传承里边，我们跟灵性导师的关系实际上也是跟奎师那的关系，因为灵性导师是奎师那的代表啊。所以这个亲密的联谊啊，因为萨提帕布刚才谈到啊，你再讲一些与咕噜的亲密的联谊。我跟大家说，我见过的咕噜见过两次啊，一次是这个1998年，就是我刚才讲的灵性导师来的时候啊，他接受我为门徒，我认他做我灵性导师，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2000年我启迪的那年，完了以后呢，这个组织上这个非常仁慈，让我陪啊这个灵性导师去上海啊，那去了趟上海啊，就这两次联谊。那么其他的联谊都是信件的来往。那么信件的来往的联谊呢，是我通过提问题，他来回答啊建立的这种联谊。那么也得到了很多仁慈。那么在咕噜离开之后，如何激励自己？其实我们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现成的伟大的榜样，就是圣帕帕德，对吧？圣帕帕德见他的灵性导师很少， 好像只有一次还是几次。那么就是凭着他见到灵性导师，灵性导师让他用英语到西方去传教，就这么一个训示，他就在日后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这种灵性的伟大事业啊，在全世界建立了108个庙啊，就是按照啊灵性导师的训示啊去进入到窥察之劫的使命当中，这就是一种激励啊。所以不管灵性导师你是瓦尼还是瓦普，是吧，不管你是什么形式跟灵性导师在一起，我们要知道灵性导师也是在这个履行他的灵性导师的职责，一代一代的灵性导师最终都是在履行菲什纳主宰三驾的使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讲啊，这个我们的使徒传习里边训示灵性导师跟启迪灵性导师是一样重要的，因为他们的训示没有区别，对吧，他们都是在训示我们如何去啊服务于奎什纳，如何去从事于这个使命，这个就是对我的一种激励。而且我觉得是什么呢，我是有轻症的，这种轻症每个人都应该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是被别人服务快乐还是服务他人快乐，对不对，那我的轻症就是我做服务的时候我很快乐，当然我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杂质，有杂念啊，我有的时候会有这个个人感官享乐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啊，我觉得对于修行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要去懊恼自己身上有缺点，不要懊恼看到自己身上有缺点，关键是你看到了以后能不能一步一步的去改，有的时候你可能改得快，有的时候可能改得慢，但是你知道自己有错误了，你要下决心慢慢慢慢的去改，或者快的改，看个人啊，就像一个竹子一样，你猛地一掰它就折了，你得用点小火慢慢烤，慢慢烤它慢慢才能弯过来啊。所以萨提马布的萨提马大姐，对不起啊，这个亲密的联谊啊，这个是通过他的训示，布鲁离开以后仍然是通过他的训示在激励我继续服务阿瑞克里什纳。
Hare Krishna， 那请问帕布，您在进入奎什纳自觉了解哲学以后，您是怎么在工作之余进行传教的呢？然后在传教过程当中有跟怎么处理家庭啊社会这个关系的，对您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啊，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传教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宋圣明十诫里边啊第九条，对一个全无信念的人宣扬圣明的荣耀，是吧，所以我们传教的时候呢要看这个人，因为我所处的环境啊都是一些白领精神啊，都是一些精英，而且这些人的这个目的啊都是为了这个挣钱呐、出名啊，所以我们怎么去影响这些人，不是靠语言，不是靠语言，而是靠行动啊。所以我是靠什么呢，就是靠第一我吃素，他们都知道啊，他问我吃素的时候我告诉他啊一些因果关系，是吧，同时为人啊，不去搞一些不良的事情，就是你要树立一个为人的榜样来影响他们啊。但是我还没有跟他们具体的说我信什么，因为什么呢，这个大家现在社会上普遍是比较排斥宗教信仰的，另外什么呢，现在信佛的即使有信仰的，信佛的信基督的比较多，你看他们的分别心是很重的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的家人，我记得我那时候修佛的时候，哎呀我父母啊这个我父母一般来说轻易不说的啊，特别生气你知道吧啊，这烧香弄的家里边乌烟雾缭绕的啊，修一窥察之劫呢我都特别注意这点，就是不要骚扰他们啊，吃素呢他们也劝我不要吃素啊，后来我就给他们讲道理啊，最后呢我给他这么讲，我说呢我毕竟是一个成年人是吧，那么我这么样的生活呢我觉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快乐呢，对吧，同时呢我本身我也是个孝子啊，我是尽最大的可能的孝顺他们啊，给他们做一些素食啊，或者呢给他们一些就是灵性方面的这些 prasadam 吧啊，慢慢慢慢他们也就接受了啊，也不管了，而且 每次如果我去，如果他们想让我吃饭，他们一定是做素食啊，而且告诉我什么这个也没放，那个也没放啊，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般我们不吃非奉献者的饭，但是在这里边呢，自己要做点牺牲啊。这个父母给你做的素食，而且也没有放肉，没有放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你吃呢，也要跟他们一块吃，让他们感觉到一种天伦之乐啊，要感化他们啊。你看我母亲现在80多岁了，哎呀，一个人待着这个烦躁啊。这个我说妈，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啊。我说妈，我说为什么你感觉到这个无聊呢？我说因为您没信仰啊。我说您自己怎么也得找信仰。我没让他信什么，他说那我也跟你信亏是那吧啊。有时候就这么说一下啊。当然他现在还没开始信啊，就是他一看你正常，你是个正常人。你信了亏是他知觉以后啊，你该孝顺还孝顺，对吧？你该有关爱还有关爱。你别信了亏是他以后，好，这个六亲不认了。人说哦，你们这奉献者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同时也是不合情理啊，也是违反我们奉献者的这种原则的。我们奉献者应该是普度众生，哎，怜悯众生啊，对不对？你怎么能让众生这个感到痛苦啊，对吧？我记得上次去马来西亚联谊。AK 法部邀请我们去啊，我忘了是谁讲课了，也是个资深奉献者，就问到一个什么问，就是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有个马塔吉啊，伊斯康奉献者是加亚帕塔卡斯瓦米的门徒啊，他的帕布呢是个不是奉献者，这个帕布呢他喜欢吃肉，这马塔吉呢他是奉献者，他起敌了怎么办呢？他就问加亚帕塔卡斯瓦米，他说怎么办呢？我能不能？加亚帕塔卡说你还得要给他做肉。因为你是个妻子，你必须履行你妻子的这个职责，但是同时你要慢慢的啊，要给他，同时也要做帕萨旦给他吃啊，慢慢慢慢慢慢净化他，慢慢的增加帕萨旦，减少肉，慢慢慢慢直到他适应了以后，哎，后来那个帕布还真成了奉献者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啊，我们老怕这些，哎呀，这个肉啊东西，我们宁肯失去对亲人的爱，我们也要守住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底线。但是恰恰相反，你这样的话其实是少了一个让一个人成为奉献者的机会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分享啊，我的感想啊。当然你们参考，仅供参考啊。好，阿瑞克里斯纳，谢谢。
好，哈布，您可以回答一下屏幕上的问题。
屏幕上的问题啊。请问您是南昌哪个公园的小店？是照片的，叫哈瑞汪萨。哎，哈瑞汪萨，你是那个胡云云吧？你是吧？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啊。南昌是哪一个公园？我还是真忘了啊。我当时看到的是这个《带回来》这本书上圣帕帕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头像啊，应该说当时这个照片并没有直接的把我跟 Krishna 连起来，那隐隐当中联系起来了，但是当时没有直接的联系起来，也是后来一步一步后来接触到奉献者以后才联系起来的啊。上次故事会贾纳达是谁呀？我不知道是谁，贾纳达吧，是吧？让您派了全套的国家瓦坛，价格还很高，当时您是什么心态接受这派书啊？说实话啊，这个客观的讲，奉献者的受众比较少啊，咱们这个群体人本来就少。这个对于这个书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前段时间呢，大家也都知道啊 ，BBT 的事儿啊，出书的事儿啊，当时这样啊。那么对于我来说呢，实际上我可以直接看英文的啊，我都不需要中文的，我直接看。现在网上这个伟达。这个文库里边啊，直接非常方便看这个博加瓦坛啊。那么当时价格确实很高，几千块钱我忘了啊。我是当时在想，而且当时这个书啊，当时的情况下啊，因为大家可能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就是 BBT 的中国 BBT 的历史啊。当时的这个中国 BBT 的负责人呢，这个跟大陆奉献者的合作有些问题啊，有些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香港的正版的书进来也是有些问题的啊，因为你这属于这个是不是属于正版的吧啊，咱们奉献者有因为派这个 盗版的书啊，这个不叫盗版，就是这个境外进来的书啊出现问题啊。所以当时呢从几个因素啊考虑，另外呢我觉得出这么一套的《博加瓦谈》呢，确实这个奉献者也是花了不少精力，也冒了不少风险啊。那么我当时呢，因为我在大企业里工作，我当时的工资也比较高啊，这个几千块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啊。从各个角度来考虑，我当时呢买了这本书，而且中文呢看起来也方便啊，我的夫人不懂英文吧，她看也方便啊。所以说呢，总的来说书没有问题，书本身是好的啊，翻译的各方面都虽然有些瑕疵，但是这个我们有中文书看的还是非常好的。至于这个形成的过程背景呢，我就不去过多的考虑了啊。我当时的心态就是这个心态啊，它毕竟是圣帕帕德的书吧啊，是八一公园还是人民公园啊，我现在啊这个处于物质世界啊，我的这个记忆力是非常的差，这是末法时代的一个象征，请您饶了我，别问我这么多需要记忆的问题，谢谢。
那帕布，咱们回忆一下，Guru 的逍遥时光。那，您说只有两次线下的见面，大部分都是以信件的方式在服务 Guru 的训示。那直到今天，您是一直在服务 Guru 专门给您的一个训示呢，还是说随时在调整呢？
其实这个训示哈，我们有一个训示的总纲啊，就是奉爱服务啊。那么在奉爱服务的底下，我们可以分解成不同的服务。那么我的服务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是英语本科毕业啊，所以我英文呢翻译各方面没问题。你们早期可以看啊，好多有些翻译的东西呢都是我翻译出来以后我发到网上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一直在致力于啊，如何让魁上师偈在中国传播的更顺畅、更接地气，也就是中国化的魁上师偈的传播方式。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会顺带的做一些其他服务啊。那你现在我这个领导，因为领导的厚爱啊，现在呢我担任一下这个 GBC 大学的一个中国课程的总协调啊。目前呢我是在做这个服务啊，也就是说如果有指定组织上指定的服务，我会做我的重点是放在组织上指定的服务。如果没有指定的服务啊，我会自己找啊，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啊可以做的服务我去做，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啊。艾瑞克是
啊，那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课程叫中国有中国特色的奎斯纳知觉，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这能简单跟我们聊一下吗？
我知道那个讲话，其实那里边的大部分的关于中国话的那个内容呢，其实是我提供的啊。其实刚才我还是说了，就是说奎斯纳就是像我的这个灵性导师说的一样，就是奎斯纳这黄金在什么地方它都是黄金啊，只不过它的包装不一样而已啊。那么首先就是说，根据圣帕帕德的这个训示啊，就是让我们这奎纳知觉的奉献人应该每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绅士淑女啊，君子淑女啊，这个是对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啊。那么中国文化当中啊，传统当中，凡是能把人教育成好人的，我们都可以使用，都可以利用啊，都可以运用到我们的传教平台上啊。而且我认为首先奉献者应该是一个好人啊，而不应该是一个为非作歹的违法乱纪的人，对不对啊？而且要不断的提升啊，提炼自己的品质啊，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正常的人啊，做一个这个社会上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这样的这个完美的人啊，这也是圣帕帕德所希望我们对我们的希望啊。好，哈瑞克什，
哈瑞克什，非常感谢帕布今天晚上这么真诚的那个分享啊。我知道帕布奎师那知觉也有20多年了是吧？ 所以我想跟卡布请教，就在这20多年的这个修习过程当中，与奉献者相处联谊，然后有没有什么您就是觉得内心上比较杂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做服务做不下去的时候，像这样的时刻，您是怎么度过来的？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呢，因为我现在是退休了啊，我能有充足的时间呢去念诵啊，去做早课。我当时工作时候呢，因为也担任高管啊，也有很多的事要处理。虽然我把自己呢定在一个副手的这个层面上啊，职务上我尽量不做正手，但是也有很多的事务要去处理啊。那么在自己可能的情况下呢，第一呢，就是说我觉得第一要保持足够的睡眠啊，因为你保持足够的睡眠，你早上才能早起。那么你早起的话呢，你就有相对的足够的时间去念诵啊。比如说你处理完公司的事情以后啊，晚上啊这个荣耀完以后啊，这个看看书啊，比如说10点啊11点啊这个时间你就睡觉，是吧？那么你按每个人啊有7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的话，那么第二天呢，你大概5-6点钟你就可以起来了。那么5-6点钟呢，这个我们说一般公司上班呢是都是九点，但是8点钟呢你也得差不多了，是吧？要得准备。也就是这里边呢，假设你是5点到8点，你有3个小时，除了洗漱啊等等，那么念诵呢时间呢基本上啊是足够的。如果有的时候不够啊，完了以后呢，我一般是中午都有午休的时间啊，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边念。啊，还有就是说晚上回来以后啊，补一下，这是念诵的啊。关于念诵，其实我们主要是念啊。至于在这个服务当中啊，因为我们作为新人啊，这个我们新人呢，其实都有一个习惯，我们喜欢看早期奉献者或者叫资深奉献者的表现，嗯，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呢。你这个法门好不好，有的时候体现在你这里边的群体里边人修的怎么样啊？说你这法门再好，这人修出来怎么都不行啊？说明这法门不行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像帕帕德说的这个医院是吧？这医院里边都是病人是吧？那肯定都有病啊，有毛病啊，没毛病谁到这儿修啊？没毛病都回灵世界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帕帕德，还有一个喜剧，就一个形容，就是说我们。就像这个大家洗澡一样，身上都是泥，是吧？啊，不断的冲啊，不断的冲，慢慢把身上的泥全都冲干净，是吧？有的人泥多，有的人泥少，是吧？那我当时作为新人的时候，我看，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个早期的奉献者啊，激情有余，但是成本不够啊，都是小年轻人，是吧？我那个时候进奎纳之杰，我是98年那时候，我也38岁了，我60的嘛。是吧？38岁，我看这些人呢，这个也是都是年轻小伙子，是吧？啊，完了有些个别的人品行也不怎么样啊。当然，人家都在修行当中吧，我也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我跟他们层次不一样啊，所以我那时候呢，这个有这种心态啊。后来慢慢接触了以后呢，这个我觉得这些人呢，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单纯的啊。所以我是尽量的想在什么呢，就是在管理方面，因为我在管理上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啊，我在管理上呢希望给他们一些帮助啊。但是我发现呢，这个我曾经跟一个奉献者啊，我跟他说，我说呢我知道这个灵修方面呢你比我年长啊，但是在管理方面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组织需要管理，管理方面呢我可以啊给你这个分享一些经验啊。但是那个奉献者呢就是不以为然啊，我一看这样，我说算了啊。所以确实我刚进来的时候啊，我这个我有的时候也是像刚进来的新人一样，就是看这些奉献者的表现，我觉得层次不行啊。但是后来慢慢的我经过学习吧，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前进的路上，是吧？可能人家在某一方面不如我，在另一方面可能比我要强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吧？要看到别人好的地方，要以人为师啊，以人为鉴啊，就是这个态度。谢谢。
也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修习，然后让自己的包容心更强大了，然后能看到别人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优点和长处。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说一个人修行啊，慢慢慢慢的呢，就像真是像大树一样宽容啊，慢慢的就是不见人过，是吧？只是看到别人的这个长处，其实这样做呢，对自己的这个成长也会有益啊，有益。阿瑞克什，
对，是的，但刚才他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您说你管理方面比较有经验，确实，因为您的这个经历呀、啊，和从小的这个家庭背景的教育啊，和这个工作方面的原因，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可能38岁对于一般人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年纪，可能不像您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之后，非常的沉稳，可能遇到事情啊，见地也比较就是眼光和思路都比较高深一点吧，所以说可能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行为处事方面，肯定会和我们有一些奉献者不是在同一个这个层面上，或者是认知上。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太适应的这个情况。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大家都走在这个路上嘛，哈，就是我们需要给更多的奉献者这个进步的这个时间。
对，所以就是我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奉献者其实，我们亏纳直觉当中啊，我们传承当中啊，其实是有很多的这种教育体系的啊。从传统上来说，咕噜库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教育体系啊。我们呢可以引入一些这个内容，然后结合中国的一些教育方式啊，我们对奉献者进行一些基本的培训啊，比如说礼啊，我们就讲，其实很多奉献者现在连礼，就是讲，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礼仪啊，其实很多都不太明白啊，就是在为人处事方面啊比较缺啊，这个以后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多探讨探讨。
是的，是的，像您本身经历了这个外交的这样一个这个工作嘛，所以说在这个为人处事方面，我觉得应该是非常资深，就是至少对这些方面的这个处理呀、啊、和敏感度啊，应该是比一般的人是站在更高的这个高度的，所以说就像外事纳瓦里一样，和这方面的课程，我觉得你也应该。参与进来，然后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奉献者给予指导吧，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奉献者团队的社团的这个数字可能会能更高的，就是更快的提高一些。
看组织安排吧。
对，还有您的这个管理，我觉得您确实是管理方面的这个高手。我觉得就即使我们在灵修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专业上的问题，还是要就是还是专业人士来处理比较合适。
哎，萨提，你这次没有报这个 GBC 大学是吧？
对，我不行啊，我不行，我资格不够。
哎，你这话就错了啊！我跟你说啊，你应该是必须以后啊，这个骨干。组长必须得要参加，这个没有什么资格不资格的，你知道吧？这个对你们以后的成长非常的管用，而且它有很多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方法和工具，啊，对我们这个传播窥上知觉啊是非常的这个助力非常大。你没有什么资格，他不是什么当孤儒，也不是当灵性导师，不是当什么，知道吧？啊，
是，行，下一期我看我时间允许的话，我会参加的，谢谢跑步。
你愿意，你时间就允许了啊。
好的，
那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这帕布这个话题，经典里面说过，先说奉献者如果修习奉爱瑜伽，其他那个一些美好的品质就会自动养成了。那现在在我们的实际修习情况当中， 是有初级奉献者或者是年长奉献者，但他们虽然时间不同，但是奉献者的品质还是参差不齐的。如果光只进行规范修习，像每天的奉献服务，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年头很长的奉献者进步是很缓慢的，有一些奉献者呢就是时间短会进步，这个是在修习当中品质是自动培养的呢，还是就像您说的要参加，还是要参加专门的维斯纳瓦培训和有步骤的接引奉献者进步呢？怎么理解这个经典的话？
这个问题我记得是想不起来，那位在日本的那个灵性导师经常到中国来的那个，不是另外一个啊，萨迦迪巴法布上次在北京啊专门讲过这个问题啊，也有人跟你问完全一样的问题，他说确实啊，这个做奉爱服务能够这个自发的培养良好的品质，但是在彩坦尼亚查瑞塔美瑞塔里边，主彩坦尼亚也说，每个人你自己要注意什么，要拔除你的稻田里的那个其他的那个杂草。什么意思呢？你自动的同时你也要关注什么，自己要不断的，这也是服务，明白吧？你要拔掉自己内心中的这个不良的杂草啊。那么这句话呢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做了很长时间的奉献服务，如果还没有培养出多少的优秀品质，那么说明他在做奉献服务的时候动机是有问题的，或者说他还不够纯粹啊。所以只有当你完全纯粹做奉献服务的时候，你的良好的品质也才能纯粹的展示出来，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知道吧？但是并不是说明你没有培养出良好的品质，你可能培养的少一点，知道吧？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如果越纯粹，你良好的品质展现出来的呢越快越多，是这个概念啊。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有没有回答你啊。
那如果我们的规范修行比如说就是我们从早到晚的一个程序，比如说早上念诵啊，然后清晨蒙格拉阿尔提，然后清洁神像，做烹饪供奉，到后期的晚课，如果整个这一套做下来的话，规范休息的话，可能一个奉献者很难完成。如果还有其他工作要做，或者家人要，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规范休息在这个进步当中的这种重要性？就是它这个位置是起决定作用呢，还是说可以随情况变化呢？什么样？
我跟你说啊，对，我跟你说啊，我们所有的规范休息啊，包括你念祷文也好，做服务也好，做这个灵粮也好，做破三也好，所有的灵修的核心是什么？是你有没有用心，明白吧？如果你跟叫一个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如果我们不能专注的去做，比如说我们在崇拜神像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在想着别的事儿，实际上你只是形式，只是外表，你没有用心，明白吧？你再怎么崇拜，你也没有办法跟神像、跟神来连通。只有你用心了，是吧？你才有可能跟神连接。同样，我们做规范修行一样，大家都知道，是吧？十个冒犯啊，念诵时不专心也是一种冒犯。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念诵的时候，都有这样那样的分心，对吧？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时候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冒犯。虽然我们说每次念诵前我念啊这个五圣体祷文啊，能够去除冒犯，但是我们的内心，你即使没有冒犯，你也没有得到净化，知道吧？所以我们所有的修行，所有的念诵，我们知道最最重要的是念诵的时候，你做服务的时候要用心，要专注，这个是核心的核心。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你的念诵哪一个更重要？是圈数更重要， 还是专注更重要，对不对？肯定是专注更重要，对不对？啊，你看我们看有的奉献者，还得给人，还得给人，给人，还得拉帮，拉帮，然后抓耳挠腮一下，什么，是吧？我跟林清导师有时候讲课，经常给大家表演这个东西啊，因为你没有专注，我们说的所有的都是在一个心呢、啊，我们超灵在内心呢、啊，对不对？我们得让超灵听到啊，对吧？我们做的服务是要用心去服务，同样你对奉献者一样，你如果用心去对一个奉献者的话，那个奉献者早晚的会被你感动的，对不对？为人处事都是这样啊，啊，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呢？你规范修行，我觉得是这样啊。圣帕帕德告诉我们的基本的规范修行就是十六圈四个基本原则啊，这是根本。在这个条件上，如果有时间啊，我们可以在家里啊摆上神坛，崇拜一下神坛啊，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明白吧？奉献服务。我们一定要让自己能够从从容容的做完服务，能够专注的服务，不要去分心，不要老有压力。嗯，我记得我多年前啊，在网上碰了一个，也是算是奉献者，跟我聊天啊，他说我以前念诵，我现在不念诵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刚开始的时候一进来，老奉献者让我马上念十六圈啊，我那时候真能念十六圈，但是我越念越痛苦，越念越痛苦，到了最后习惯性的，只要一看到念珠。内心就感到痛苦，他说我就没办法念了，条件反射了，心里也过于这个心理上的障碍过不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修行应该是什么？我们形式上可以苦行，但是我们内心你一定要品尝到快乐。如果你品尝不到快乐，你永远不能持续下去。任何的事情都是你品尝到快乐，你才能坚持下去。我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是因为我在服务当中体现到快乐，在念诵当中有快乐，是吧？我在这个念祷文的时候有快乐。你只有快乐才能够支撑你往下走，往前走，是吧？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修习十年。
仅供参考，仅供参考啊。
好，那。时间我们看也来到了8:53，咱们争取9:00结束。那么请帕布再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先也是跟之前也有一些连带关系。上面就是 Hari Vamsa Das 提出的，说请帕布分享一下怎样管理好工作、家庭与规范休息的关系。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呢。大部分的人啊，我们从事的叫 Karma Yoga， 啊，叫活动瑜伽或者行动瑜伽。活动瑜伽、行动瑜伽，啊，它的内涵是什么？就是把你的成果交给 Krishna， 啊，比如说你挣了钱了，这个钱拿来做奉献服务，是吧？这个叫 Karma Yoga， 啊。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居士基本上面临的几个问题：第一，你必须得工作，是吧？养家糊口，是吧？第二呢，你还要这个照顾家庭，是吧？有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啊，有的人可能就是这个没有小孩但有老人，对吧？啊，你要去处理这些事情，是吧？啊，那么同时你还要修行，是吧？我觉得就是什么呢？一个人你的生活要有规律，你一定要有计划性啊，有规律有计划性。怎么样有规律有计划性，就是安排好你的时间。如果你有这个愿望的话，你总是能够安排好你的时间的，对吧？就像我刚才说的啊，不要熬夜，是吧？啊，我们工作也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想挣太多的钱了啊，挣太多的钱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付出更多的努力就会占用你更多的时间，占用你更多的时间就意味着你灵修的时间就少了。所以这个要达到一个平衡，啊，我们奉献者的一个心态啊，一定不要去跟世上的人去比富，知道吧？所以你像我刚才说到，就是说我在任何大企业里边，我跟老板说的，我不做正职，啊，因为正职的这个工资更多啊，啊，我们的工资都是七位数啊，都是年薪都是几百万的，是吧？我不做，是吧？我就把自己放在什么呢？我这个钱啊，只要是够养活自己，够养活家 ，OK 了，是吧？ 基本需求有了就行了。当然如果不占用我灵修的时间，我挣更多的钱，那没有坏处。我钱不是坏东西，谁都喜欢钱，对吧？无财不养道，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工作太耽误你的修行了，我是建议你呢，第一换一个工种啊，不一定换公司。第二你可以换一个公司，对吧？我们主要的，我觉得主要的这个影响灵修的事儿就是两个，一个是孩子，是吧？啊，你大晚上你半夜你也得照顾他，是吧？这是一个啊。但是孩子他不会老这么，不会从婴儿一直哭到20岁吧，对吧？那总要脱离你的，那是短暂的啊。第二就是你的工作，对吧？所以你把工作调整好，你就能腾出灵修的时间了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哈利邦萨啊，这个哈利邦萨我们在上海认识的啊，这孩子体啊，我现在还叫他孩子，他可能现在都做父母了啊，他比我小个二三十岁大概的啊，挺好的孩子啊。不知道回答你的问题没有？你现在是不是结婚了有孩子了现在啊？
对，是的
啊，是的是吧啊。我老婆说是不是同名同姓？我说我刚才已经问过了，胡云云同名。
是一个小踏步。
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亚瑟的库马尔帕布跟我们真诚的分享了他灵修过程当中不光是灵修啊，就成长的这一从小一直成长的这个道路当中的人生的一些感悟，然后加入奎什纳直觉之后所经历的这些经验让我们这些后来的新人们然后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然后也能够学习到很多经验吧让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灵修道路上能有更好的这个进步的空间和指导。希望
我们共同进步啊，共同进步、啊、
共同进步是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有新的话题，然后请帕布再来跟我们分享。
好，谢谢啊，
非常感恩帕布，非常受益
啊。
我想手机前的听众应该也是这么认为的帕布的分享我想还有好多主题还可以更进一步深入的挖掘将来有机会再请帕布过来分享。
好，你们就当草料吧啊。
帕布是一个追求知行合一的君子我们向您向有中国特色的奎什纳知觉去以方向为目标前进。
好，这个我纠正你一个称谓啊。我们叫有中国特色的奎什纳知觉传播方式，知道吧？奎什纳知觉本身是没有中国方式、西方方式还是什么的，奎什纳知觉它就是奎什纳知觉，但是我们传播的方式，它可以有中国化、西方化、印度化。
Hare Krishna， 感谢帕布的提醒。与本土文化的结合应该更有利于奎什纳知觉的传播，也让我们本土的每一个奉献者能更受益于自己和家人。也感谢帕布的真诚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精彩故事会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奉献者的聆听。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谢谢各位。
谢谢帕布。大家晚安。
晚安。